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Rolling on to Hare Krishna， 轻唱着 Wim Wam Wambo， 在 Roll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水到渠成，我是伊芙，
我是邝，
这是我们的印度特别节目《印度记》水到渠成印度记。我们接着继续来讲我们在十一的时候去印度的旅程。我们刚刚讲完德里，然后离开德里之后，我们就驱车前往了阿格拉，然后是斋普尔。这一期我们会讲这两个城市。
把掩饰当一种习惯，或许这个世界没什么值得期待。
首先我们从阿格拉开始。
阿格拉，阿格拉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城市。
对，阿格拉是一个，具体来说，阿格拉是一个小县城。
小县城，对，阿格拉是个小县城，阿格拉什么都没有，除了泰姬陵。
对，阿格拉像个山，没有，阿格拉还有阿格拉堡。
阿格拉堡、阿格拉泰姬陵，
还有一个小泰姬陵。
对，小泰姬陵。
就三个景点吧，具体来说。
然后还有往西走，有那个更老的那个城堡。
那个叫什么古城，西格里古城 Sigri，
对， Sigri 古城。就我们这个是阿格拉，虽然它县城很小，但它有很多丰富悠久的文化跟历史。
对，因为阿格拉曾经也是一个都城。
所以呢我们就驱车前往了阿格拉。我们先去阿格拉呢是通过这个高速公路一路开
车。
对，
说起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讲一讲印度的高速公路还是和中国不太一样。首先我记得的是我们在出印度城的地方，然后司机在一个小 bus 上面停下来了。
是一个加油站？
不是一个加油站，
就是休息区，
收费站。
收费站。
对，你还记得吗？就是
收费站
停在了一个特别破像公厕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大小就像一个衣柜一样大的一个小收费亭。
对，是一个收费亭。我们司机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压根儿就想不知道司机要干什么。
对，结果他去那儿买了一下那个票之类的东西，交了一下过境税。刚刚说嘛，新德里是在新德里的特区，然后我们要通过新德里进入那个中央邦，也是阿格拉所在那个邦，所以他要单独收一遍那个就是过境税。
对。国境税它不像我们收过路费一样是在一些 toll 上面收的，它必须要提前交。
就这个过境税不是，这个要明确的这一点是，这个过境税不是高速公路收的，是地方政府收的。对，所以它没有那个 toll， 它不是从 toll 里面走的。反正这就挺神奇的。
但是我们也经过了 toll， 也是要交
费，另外一笔钱。
对，
然后我们过了，我们去了那个阿格拉。阿格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县城，但这个小县城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到了阿格拉，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街上有牛，
有屎。
对，还有牛屎。然后牛，街上牛一般在干什么呢？街上牛一般都在吃垃圾。
反正就是，它道路也没硬化吧。
对
对。然后我们当天下午去了泰姬陵。对，泰姬陵是真的很壮观，只是进去很难。
是，一说到泰姬陵，就这是一个怎么说？虽然很壮观，但是确实是一个很伤人的体验。那泰姬陵我们刚去的时候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可怕，就是各种吆喝的要给你拉客的黑导游。
对啊，国内开发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经过一些小的贩售厅、贩售店，然后才能到达这个泰姬陵。所以泰姬陵的这个走法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先到一个点。然后那个点呢是上车点，上车点到了之后呢，你要从那个上车点那儿坐车， 到一个就是游客的集散地，
嗯，
然后再穿这集散地要穿过一堆有的没的那个贩售点才能到泰姬陵，
嗯，
大概这样的一个走法。
然后中途这一段旅程就是特别的，对于外国人来说就特别的恐怖，
特别吓人，就是因为
一直在拉客，一直在经历了拉客与被拉客，你将要被拉客的那个感觉，
甚至你进到泰姬陵里面还会被拉客。
对，要拉你说他会先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嗯，
对，他会主动的跟你 offer 一些东西，比如说告诉你，哎，这你要到这里买票，
嗯，
你可以在这里干什么，这里可以干什么，不是你不能，你不应该去那里，你去的地方错了，
嗯，
然后给你提一些非常，嗯，那个友善的 offer，
然后再给你塞张名片，
对，然后就利用着我们外国人那个面子比较薄，特别是华人，我们中国人面子比较薄的，
嗯，
这种劣势，
嗯，
然后就开始说，要不然你们就请我当导游吧，
或者要不然你们到我家店里买点东西吧。
对，就是这样，这是非常令人困扰的事情。
嗯，然后呢，泰姬陵本身还是挺壮观的。
嗯，
对，泰姬陵我觉得我们甚至不需要过多介绍，大家已经看太多了。
对，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就我们在照片上看的泰姬陵真的不如亲眼去见一次，亲眼去见一次的那种美感确实是超出阳光直射在上面的时候你反射
的
光线，对
对，
远远超出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些泰姬陵百倍不止，
对，就是感觉特别好。
嗯，而且它的体量特别大，就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一些泰姬陵的照片，
嗯，
我们没有想，我们脑子里面并不会想象得出它啊，它原来实际这么大，它有多大呢？好几十米吧，我觉得。
对，反正你切实的走到那儿之后，它的体量还是挺惊人的。但是呢，那个你一出来就要开始提心吊胆的，
对。对，旅游景点里面，大多数印度的旅游景点都需要你寄存包。
嗯，
存包的话你要交一些存包费。
嗯，
那问题不是存包费有多贵，而是总觉得就是存包在印度存包不太可靠。
嗯，我就觉得因为你什么你不知道这个流程要怎么走，总觉得自己在被坑或者是被坑的边缘。
对，
就会很难走。我觉得泰姬陵本身就我们不用太多说什么了，因为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但是就是泰姬陵回来之后呢，
我们
去那个旅店，
早上
我想先讲旅店。
嗯，
阿格拉那个小城每天晚上都会停电。
啊，是的，
对，然后我们当天也停电了。
对，停电是一件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一个小县城都没有说停电，有停电这种事情啊，在中国一个小县城都没有说停电这种事情。
但他们因为电本地那个电网供电不足，所以就晚上会停电。
对，这就是中央集权制还是有优势的嘛。
对，基础设施还是有点落后。
印度每个邦各负责各邦的市政，你税收不强的地方，
嗯，
你经济不好的地方，那自然就做得不好。
对，
嗨，大家好，我们刚刚休息了一下，我们现在在印度的阿格拉。现在呢，因为城市停电，所以什么都看不到。远方有个小小的顶是泰姬陵。
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感觉呢，这边特别像小的时候的海南。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城市停电了，所有人都在拿柴油发动机去发电。
对，你们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柴油发动机的声音，发电机的声音。
对，然后还有还有很多虫子，还有远处有人烧柴火，可以闻得到。
那个地方感觉还挺像小时候海口村里面的那种感觉的。
对，就都是自建，那个阿
拉
都是自建的房子，
嗯，
跟中国南方那种自建的小阁楼是差不多的。
嗯，
就可以
还有小天台，
一层层的阁楼，对，一层层的阁楼，中间有个天井，
嗯，
然后还有个天台。
嗯。其实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其实是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起得特别早。
嗯，
我们去了一下，其实先去了一下阿格拉堡。阿格拉堡它是红色的，它跟其实跟德里的红堡很像。
对，
因为他们 好像是一个皇帝，
对，是一个皇帝，但只是他的
德里洪堡也是那个皇帝，那个皇帝很屌的时候，
很厉害的时候，
对，很踌躇满志的时候的住的宫殿，那时候在德里，后来他好像被他自己的儿子推翻了
啊，
然后他儿子就把他流放到了阿格拉堡
啊，
但虽然是流放到就他流放到阿格拉堡，然后最后他就郁郁而终了，
嗯，但是也给他建了一个堡，
虽说是被流放到那儿，但是阿格拉堡很大，甚至好像比德里红堡还大，
差不多吧，
对。不过它保留的更好，德里洪堡几乎除了外面的一些建筑，里面已经很多废墟了，因为被英军占领过。阿格拉堡就特别的完整，
比较建的比较满吧。
嗯，
德里洪堡你就感觉还是空空的。
对，而就是那个皇帝嘛，然后也是泰姬陵的主角泰姬的老公
啊，
是吧？
对，这是一个建筑狂魔。
对。就是为了在这里建了一个阿格拉堡，好天天能看到他的妻子的陵墓。
对，
所以在阿格拉堡上看到泰姬陵是视角最好的。
对对，
这就是阿格拉嘛，就是一白一红交相辉映，红色的就是阿格拉堡，白色的呢就是泰姬陵。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之后去了那个
西格里古城。
西格里古城，
对，
西格里古城，古城本身也不是重点。
对，西格里古城先说说吧，不然听众们都不知道西格里古城是什么地方。
西格里古城应该是蒙古人占的时候。
对，西格里古城它的历史比之前我们说的各种堡都要悠久。
对，
它是沃莫帝国
之前。
对，刚建立的时候还是建立之前，反正就是蒙古人打下印度的时候所建的第一座宫殿，它在阿格拉的郊区，它既不在德里也不在阿格拉也不在任何哪个城市，它就愣愣的现在在一个郊区。
对，但是它的建筑的建制跟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古堡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古堡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非常的阿拉伯化的，就它的建筑语言都是很多你可以想象的阿拉伯建筑，就是很多非常精美的花窗啊，
或者伊朗化的嘛，
对，波斯化
、
就是
阿拉伯其实没啥，波斯的文化建筑文化才更精细吧，
就你可以看到阿拉丁里面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就是雕梁画栋，然后花窗凉亭这样一些东西还有大露台。
对，
但是呢你如果去到那个西格里古城，你会感觉更熟悉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建制可能更像是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东亚的这种院落式的建制。因为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保留了很多那个就是蒙古帝国从北边而来然后在路上吸取的一些各种的建筑元素。
它也特别简单，它没有后面德里洪堡和阿格拉堡那么的精美了。
对，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节。
西格里古城就是沃莫帝国刚建立的时候第三代，应该是第三代皇帝吧，
阿克巴大帝
的王宫所在。
对，我们沿路没有找导游，都是靠百度百科来进行我们的。
对，我们只有一个司机，但是呢司机什么都不会讲，
对，他也不太会说英语。
对
对，然后我们就是靠百度百科来了解历史的。
其实也特别曲折，去西格里古城的时候。
对，只要西格里古城其他都没有问题，但它要在一个地方停车，停车场，然后它通过大巴把你拉到西格里古城里面去。
对，这一段旅途真的是特别的曲折。
然后呢，但是点并不在于今天来到
这
个古城。
对，我们
今天来到第一次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一个经历。
对，一个我们要说一下 Global Travel Ethic，就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一旦你觉得不爽一定要骂回去，就是不能让那些就是作风不正的人有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今天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
对，
可以看到远方，
我们看到远方，来 zoom in
啊，
看到没有这一坨，
对，好，这
一坨那个
是一个智利大妈
啊。对，这一坨是智利大妈，别看他们是白人，但是他们是智利人，是南美大妈。
对，然后呢我们是这样什么情况呢，我们是要坐那个旅游大巴从那个tourist center 到这个古城入口，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上车的时候他们不让我们上，他们是一群人嘛，然后不让我们上，然后后来他们有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tour guide，然后后来他们跟 tour guide 他们说，就是我大概意思就是他是西班牙语，大概意思就是说，哎，我不要跟中国人一起坐车，我当时就气了。
然后他还以为我们不懂西班牙语。
对，然后我就气了，然后就坐，但我就上去了，然后坐到后面。 然后我们要下车的时候他们就堵在我们面前不让我们下，你知道吧，这种事情就很怎么讲，
傻逼，
是傻逼，但我觉得就比如说在美国这种事情它是不敢发生的，对吧，
嗯，
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它因为它的制度跟它的文化允许它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就一定要吼回去，所以我就直接怼回去了，骂了他一顿，嗯，然后我觉得但是有理有据的话，也不是说有什么有的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呢给大家一个 advocacy， 就是在国际上如果一定遇到了什么你觉得不太对的，尤其是针对你的国家或者针对你种族有一些不太对的事情的话，一定要自我保护跟自我防御，然后去骂回去，就是我给大家倡议哈，
嗯，就是说因为当时其实是国庆的时候嘛，大家民族情绪都比较强，然后我当时民族情绪也比较强，
嗯，
所以当时就骂过去了，然后就骂了两句嘛，但我就就我觉得哈，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其实比如说上一代大家还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当时旁边也就是另外两个中国人嘛，他们就觉得说就息事宁人就好了，就不要去搞的嘛，然后我当时就直接整个人很生气，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后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会遇到这种问题，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说其实某种意义上排华反华在国际形势上已经有一点是政治正确的一件事情了，
嗯，
所以这种民族情绪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我们去跟这世界更多的接触，嗯，反射到我们个人的事件上面去，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后可能都会要面对的问题。
所谓的种族主义在我看来其实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泛化，就泛白人主义嘛，
嗯，
他们觉得整个西方整个白人其实都可以算是一个民族，
对，因为其实刚到美国的时候意大利人那些希腊人也是被歧视的，只是他们现在看不出来了，
对，当你看不出来之后就
但我们总要找一个敌人，
对，
我们总要找一个讨厌的人。
对于西方的视角来讲的话，因为西方的现代化它的近代化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了，所以他们内部的他们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和他们的经济体系都已经拉得比较齐了，然后人种上其实也没什么区别，文化上的话传统的文化其实是有
segregation 的，老欧洲是有的，
但是在更上层的资本主义已经把文化上的 gap 抹平了，所以呢对于整一个西方社会来讲的话就成为一个泛民族了嘛，其实可以这么去看，然后当然你的区隔就从原来的白人内部扩展到了种族。
我自己态度还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是在国际上行走，你还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的，就不仅仅是基于你国家实力的争取，还有你作为一个人你的言行举止的一个争取。我觉得哈，某种意义上他们从智利来印度，某种意义上就是说老子就是来花钱度假，老子就是比你们这边人的优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心态，一堆老人团嘛，那他还能怎样，
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就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你不能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我是觉得这样子的，
华人中国人中华文化在西方来讲作为一个他者，冷战之后已经可能上升到新的假想敌了，但其实对于国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有，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教训，不仅仅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别人歧视我们，我们其实有的没的有时候
也会歧视各种人嘛，
对，这肯定的，就是在现在的近年来越来越民族化的氛围下面我们已经出现了，要不然就歧视穆斯林，要不然就歧视黑人，其实他们本身原本视野越狭隘就越容易这样去做，
对，我又要黑智利了，不好意思，就是你像智利的话他们也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面，他们就本身很容易非常被封闭在里面的一个社会体系，所以对于他来说，因为其实印度服务很好，大家都很 nice， 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对吧，
对，
所以我现在想想还是很气的。
不用，平时我觉得从我做起，平时在我们接触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时候，包括我们也不能歧视印度人啊，是不是，
对啊，
你不能歧视印度公民啊，也不能歧视我们非洲的兄弟，你不能歧视
亚非拉，
对，亚非拉不能歧视穆斯林呢，更不能抱有敌意啊，我们对穆斯林抱有的敌意很多时候其实跟白人对华人抱有的敌意是一样的，
对，
又说黄祸嘛，
对，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挺有警示作用的，
是的，
就是依旧是那个问题，你到底
没遇到旅途上的第一件挫折，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在这个国际的场合下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跟其他的人接触，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要想，不要等发现了你才会去才去处理、
嗯、
对吧。所以
中国人其实在国外还算是不是特别自信、
嗯、
自信心还没有培养起来。
对，就是要不然自信 要不然就自负，要不然就自卑，自负跟自卑是一体的。
嗯，对，这样子就容易被别人招惹。
嗯，
这确实是，因为你看谁敢去惹，很多白人因为本身的心态在那里，
嗯，
所以别人也自然而然不会，很少去惹他们。
嗯，
但对于中国人，中国人又爱好面子、
嗯、
然后又有时候其实挺胆小的，包括我胆小怕事。
嗯
自然而然的话大家都容易想招惹你嘛。
嗯，
你愿意更愿意花钱去息事宁人，或者是更愿意吃亏。
嗯
嗯，也不是说吃亏不好、
嗯、
只是说有些要分得清什么是吃一时的亏和什么是争一口气吧。
嗯嗯，对，反正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是比较让我算是一个我会记得的事件吧。
嗯，
但我因为我现在说到还是气，那说明我真气了。所以我们从那个西格里古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一路往西往斋普尔走了。斋普尔就是你想象一下，斋普尔其实是那个拉贾斯坦的首府，但斋普尔到了之后它虽然人也很多，
嗯，
但我们整体感觉比那个新德里或者比阿格拉要祥和很多。
对，它更像一个省城，它就是一个省城。
对，然后
本地化的很强的一个省城，
而且它是文化上比较丰富的一个城市。
对，斋普尔被称作粉色之城嘛。
嗯，
粉色之城它是和不同的另外一种颜色、
嗯、
像阿格拉有阿格拉红堡、和泰姬陵的白色。
嗯，
德里有红堡，但斋普尔其实全城都是粉色的。
嗯
嗯，为什么是粉色的呢？
那又是跟它的岩石有关的。
对，它的岩石好像也是砂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掺了一点粉色，比其他地方的红色要淡。
对，就是氧化的没有那么厉害。其实斋普尔，你要说景点，就印度景点基本上都是这什么什么各种什么什么宫殿，那个风之宫殿、水之宫殿。
斋普尔更多是那种地方的大公，
对，有钱人，
对，地方的有钱人，地方的贵族。
嗯，他是一个，
他不是
emperor， 他是 king，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setting。
对。而且斋普尔我们看到的景点，因为斋普尔可能是一个近代性更强的一个城市、
嗯、
它不像德里红堡和阿格拉堡都是古代的，
嗯，
乌木尔帝国那个时代的，
嗯，
留下的遗迹、
嗯、
阿格拉我们去的更多什么风，所谓的风之宫殿、水之宫殿，更多是近代的、
嗯、OK，
近代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个印度已经渐渐的被殖民化了，
嗯，
那时候的殖民化呢就会出现很多土邦，
嗯，
对，我们
就是他，因为英国有当时有扶持很多本土力量，
对，本土势力
帮他执政。
对，而我们在斋普尔看到的各种 site， 什么风之宫殿、水之宫殿，很好看，很精致、
嗯，
体量却没有之前的那种大地的宫殿这
么
大。么而这些景点都是当时的土邦的，我们叫什么帮主？
嗯，就是 local governor。
对
，local governor， 但他们其实也叫 royal family，、嗯、就是他们其实每一个州、每一个邦，他会有自己的
邦国王嘛，
邦的国王，
对，
对，
那种小国王，不是、
嗯、
不是帝国皇帝，而是那种小国王留下的一些遗迹、
嗯，
他们那小国王的势力范围可能就出不了，
嗯，
出不了斋普尔或出不了斋普尔多远，
对，但他们也是这个本地的 royal family。我们先讲了去什么地方，包括我们去了风之宫殿、水之宫殿，
还有那个。大城堡、哦、琥珀堡、
琥珀堡，琥珀堡很壮观，
嗯，
然后还我们还去看了场电影，
嗯，那个对，
要不然我们从电影先说起。
也就斋普尔，我们做过的其实也是整个印度可能最有趣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斋普尔据说，
嗯，
有一个全印度最大的电影院，
嗯，
那电影院好像有上千个座位吧，
嗯，
特别大，
而且它是有豪华包的，
对，它有各种各样的包厢的等级，座位的等级，
嗯，
什么 premium， 然后还有叫
什么 sapphire，
对，
什么什么 diamond， 我们买的是 diamond，
对，我们买的最高级 diamond 钻石座，
对，
然后我们就想着想去，那我们就体验一下吧，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了，哎，竟然有一个全印度最大的电影院，然后你也不能专门为了去看看，然后去一趟，我应该去跟体验一下嘛，看场电影。
对，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在逛完去斋浦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
在酒店吃完饭，哦，酒店炒饭也特好，特别好吃，真的就是 theory 就是这样子，越小的城市饭越好吃。
对。我们的酒店那个也是，其实也是一个 Heritage Hotel。
对，那个 Heritage Hotel 做的真好吃。
对，
而且那个算了，我们先把电影讲完。
嗯，
对，
好的，
是这样的。后来我去见我朋友，见我同学，然后同学说：“你居然去看电影了？”
嗯，
但他自己都不看宝莱坞片，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不是 Hindi，他讲的，他们家讲的是 Tamil 跟那个
Canada。
不，他们家不讲 Canada， 他们家 Tamil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语言，
反正是南印度的语言。
对，然后他说他自己都不去看。
哦，所以印度的很多电影都是以印地语来播的。
不是，是宝莱坞的是印地语的，
宝莱坞是印地语，
它是每一个地区的电影，它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电影，自己电影明星。
哦，
对，然后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宝莱坞电影哈，如果你们有关注什么 K-pop 啊之类的，我们之前说过偶像这个话题嘛，
嗯，
对，但如果你关注 K-pop， 你会发现宝莱坞这个系统跟 K-pop 是一样的，只是说人家 K-pop 唱唱跳跳开演唱会，
嗯，
宝莱坞这个就是放电影，然后他做的东西跟那个演唱会其实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大家能理解为什么宝莱坞电影所有电影是演电影就开始跳起来了，那是因为那是人家的 superstar， 那是人家的那个什么男团偶像天团，这是人家的这个偶像天团，所以他所有的那个猛男都要跳舞。对，这个是他的机制。然后我们当时看电影的时候，
说到电影院，我们是先去找那个电影院，
嗯，
找到了之后，哎，我其实我的第一印象，我到了那电影院，我觉得没多大，
没多大，
没多大呀，其实就跟
工人文化宫，原来
大家不止听众不知道工人文化宫，
对，
来个对比一下，其实。
因为现在其实中国已经比较少那种传统电影院了哈，
嗯，
但我原来海口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就是它是有几层的，就是大厅里面有几层，
嗯，
就地下有一个大的大区，
嗯，
往上有一些包间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反正也没算多大，所谓的最大，
但它
听起来很大，
但它整个影院只有一个厅，
对
对，
这个就是它整个影院只有一个厅，可选的电影也非常少，
对，
好像一天也就放个两三两两二到四场，
一到两部
二到四场的电影，
嗯，然后它为什么？因为印度电影一般三个小时一场。三小时一，
为什么
一部电影？你看演唱会，你不要看三小时吗？
嗯，
对吧？一样的。
对，你有各种各样的水的桥段，很水，
它超水，
水的桥段就是 MTV 桥段。
对，就是 MTV 桥段，超级水的，
嗯，
剧情特别水，而且特别不符合逻辑。
去电影院的精髓在于排队买票。
嗯，
我们在排队买票上其实苦恼了一阵子
啊，但我们占了一个便宜。
对，
我们
发现
有旁边有中国人，然后其中还是女生。
嗯，
然后那个女士的通道还是自己单列的。
对，印度排队什么样？在印度排队，什么时候都会有男队和女队两个队，
嗯，
男女不能混在一起排队。就任何买公共的东西，
嗯，
公共服务，比如说你要买车票，比如说你要买船票，甚至买电影票，它都是两个队。
嗯，
男性一个队，女性一个队。而去电影院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男性，单身男性去看的多，
嗯，
很少有女性，因为女性可能妇女权益吧，反正不方便出去，很少有女性出来独立看电影，
嗯，
所以就导致我们去电影院的时候，那个男的队是女队的十倍以上，但是我们就占了一个便宜，就是我们碰到了两个从上海来的吧，
嗯，
对，从上海
来
旅游的一对夫妻。 然后
在路上碰了好几次他们。
对，他们也是包车来 Jetpro 玩、
嗯、
然后我们说我们想看电影，正好就占了他们那个
女生的
便宜，女生就排队去买，
对，
帮我们买了四张票。
但那天其实也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是那一个电影那天是第一天上映，
对，首映叫什么叫 War，
叫 War， 就是猛男打架片，
对，就是印度的战狼吧，你可以这么看、嗯、
对，他们战狼战的是巴基斯坦，
对，他们站的主要是以巴基斯坦为强敌，也包括一点中国人吧，
还有伊朗、哦、就是那部片的预告片里面有刘强东，
对，就是预告片里面出现了刘强东监狱照的那个，
对，然后后来在演电影的时候被打马了，
哎，那个特别好玩，就是我们其实先前并不知道
啊，
那个电影因为刘强东而出名。后来呢，我们在实际看电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桥段，我还很奇怪，说为什么？哎，
有这个人的脸，
为什么有一个镜头，然后上面有好多照片，有一个照片上打了马赛克，那时候
我们
还在疑惑。
后来我们去翻剧照才知道，那上面写的是刘强东，
对，
他在美国被抓的照片，说这个人已经除掉了。
这个道具师也是特别的厉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刘强东的照片。
对，然后印度电影，我们待会可以给你们放，就我们现场录的一些音频哈。
对
对，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只要男主女主一出现，一有高潮镜头，所有人都会欢呼。
对，在印度电影，我们在中国人看电影，
嗯、
我们讲的一个 manner。就
是
保持安静，就你不要吵到别人、
嗯、
甚至你嚼爆米花也不能叫得太大声、
嗯、
现在
甚至不能嗑瓜子，
对，就是这样，不能打扰别人。但是在印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俗习惯了、
嗯，就比如说男主一出来，你就可以听到那个里面突然发出一些声音，
对，
整个全场就欢呼起来。
对，他们看电影其实跟我们看京剧是一样的，
看没有看那个看相声，
对，看相声是一样的。他们可能看电影，他们是一种集体狂欢的这么一个场景，
跟看球赛比较像。
哎，对，
嗯。
嗯，帅哥美女亮相了，超级巨星亮相，对，电影里面超级巨星亮相了之后肯定全场欢呼、
嗯、
发出欢呼，然后发出惊现的声音、
嗯、
发出各种此起彼伏的口哨声。
对，你就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就是那个韩国偶像团体那种感觉、
嗯、
你知道吧，韩国明星、
嗯，对，而且当然我们说到其实男性看电影比较多，然后非常奇葩的也就是男性发出的那种声音、
嗯、
对，各种猛男发出的欢呼声、
嗯、
发出垂涎的声音，特别搞笑。
然后就会，而且那部片到最后面就是猛男打架片嘛，但是猛男打架之前，就是之前这两个猛男是好朋友的关系，他们还要跳一段激情之舞，
嗯，
然后跳完这个舞之后呢，后来再打架的时候还要跳个舞、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因为是全印地语的片子，其实我是听不懂的，但是衣服竟然听懂。
那么它是这样子的，那部片所有重要的东西它都用的是英文，就比如说 missile 就导弹，
嗯，
然后还有什么 location， 反正类似的一些小小的东西它是用英文来说的一些专有名词，你就可以串得起来。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方式。
但主要是你要能识别印度英文，所以印度的这个就是宝莱坞大片哈，它的那个制式是这样子的，它的句式是它有怎么样，有三个小时，然后中间有一场中场休息，
嗯，
这个还挺不一样的。你电影有个中场休息，
一般只有特别长的片子才有中场休息，印度宝莱坞的片经常有中场休息吧，
就是一般都是有的，然后它三个小时嘛，中间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休息了一场，然后前半场跟后半场的剧情基本连不起来。
对，真的是连不起来，因为前半场是我们看了前半场演到什么地方结束了，
激情片吗，
反正不知道演到什么地方结束了， 然后后半场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是一段 MTV 舞蹈，
就是女主出现，
对，跟前面完全没有关系，
前半段女主没出现过，
对，前半段完全没有女主，后半段随着一段 MTV 桥段，然后女主竟然就在 MTV 当中出现了，
对，然后反正 anyway，
然后我们不知道女主是怎么冒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不知道她怎么冒出来的，
然后她就这么的出现，
然后全剧就只当她的戏份只有当花瓶，
对。
真的就是只当花瓶，
对，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印度的大正片嘛。
对啊，然后
女主当花瓶，男主开打，然后两个男主还特别帅，打来打去。
对，
然后还不断的换各种各样的场景，就这种典型的印度武打风景片，就不断的换场。
对，其实但他换场是好莱坞那种换场嘛，就战狼好莱坞那种换
场。对，就换场，就从比如说从喜马拉雅山打到了
那个意大利，
打到意大利，对，然后再打回印度，打回卡拉拉邦，
然后还打到那个啥，打到那个巴基斯坦。
对，就不断的在换场，就几乎要重逛遍全世界。
对，就你能理解的。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们看景点什么的，我们就没必要去过多介绍这个事情了。就我觉得景点，
加普尔景点怎么说？反正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和想去印度的听众们推荐一下嘛，就在加普尔，
琥珀堡，
对，琥珀堡，水之宫殿，
水之宫殿，
所谓的水之宫殿其实就是一个大湖，湖的中央建了一
栋楼，建了一个碉楼，
对，
就是用来乘凉的，
对，你也进不去。反正水之宫殿你只能欣赏，
对，就
站在湖边远处看看还是特别美。
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庙，
什么庙？
就是那个你没去的那个，你没进去的庙，就是过一个花园，然后进个庙，印度教庙，然后你没有进去，要脱鞋那个。
哦，对，在印度的话，这是一个不安全感，中国人这样的不安全感。就你每去一个庙，包括我们去西格里古城出来之后，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
叫印度之门，还是什么一个大门？
对对对对对，
反正一个像那当现在是一个清真寺嘛。你进寺庙，无论是印度庙还是清真寺，你都还是锡克教的夜师所，你都要脱鞋。然后呢，我的伴侣感觉在于我不敢脱鞋，就是每次都是衣服进去，然后跟衣服说我帮你看鞋吧，因为我也进去了，我很怕，真的，我很怕出来之后让鞋被偷走了，那我没鞋穿怎么办？
对，这个事情就是
无论里面有多大的诱惑，我都没有办法，我都不敢脱鞋进去。